后来他与妻子分手，完全是另外的缘由。其实阿姆已经过生，或者说他拖延到阿姆过生方才签署同意书。事实上，婆媳生怨日积月累，终究消耗了夫妻的亲密。妻子离去，他心中是有遗憾的。本来阿姆不在了，也许他们间的下戏有机会弥合，可是冷淡了的夫妻再度热情起来的可能接近于无，不如好合好散，换一种缘分。阿姆过生，妻子离婚，三个儿子都成年，只有小的还在读书，费用他包，跟母亲住，所以房子是归妻子，他净身出户，倒也清静。经过这一段冗杂的世事，他对自由生出新的认识，一切善后处理完毕，头一项要做的事就是看望生母。二，三岁跟了阿姆，对生家没有记忆。前面说了，因阿姆时时提及三百番薯丝，知道是个贫家，可阿姆也不是富家，放眼都是一片穷，所以又像是记得似的，无论闽南故里或新田地街，那多子女的一户一户都是生家的照相。阿姆与他生母是一个娘家村人，素远去连得上亲攀，断不绝音信。他又有心，很会猜，渐渐就将那些鳞爪拼起来龙去脉。生父过生，与他头生子落地同一年，他虽不信佛，暗地也觉得有姻缘。他知道家中连他共三兄弟，他也有三个儿子，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姐姐，心里就相信如果与太太不生戏，也会得一女儿。关于这姐姐，有一桩事他从未和阿姆说过，就是他们姐弟曾经见面。80年代中，大陆经济改革，香港近边的宝安镇开发新区，立市为深圳。姐姐从深圳入香港，在一家车衣厂做工，联络到他，接到电话，他倒也不吃惊，仿佛早在等待的一日终于来临。那是8月的下午，出地铁口，搭乘小巴，需越过一个隧道口，汽车的尾气汹涌而出，烈日当头，满耳发动机的轰鸣，地面在脚下震颤。他先是虚脱，热极了，却不出汗，手脚冰凉，喝下一瓶水，并无缓解，反增添一项尿急，眼前一片白炽，不知往哪里找厕所，就在隧道内侧的影地面壁方便。疏忽间回到穷破的山村，变成极小极小光屁股的小孩，撒过一泡尿，身上轻松了，手心脚心有一股热上来，汗如雨下，眼睛里则是泪糊住视线。他哽咽着，一步高一步低走到小巴停靠站点，上了车。炎热的午后，极少有人出门，车上只他一个，等一时还是他一个，便开动了。走一站停下开门，没有人上来，再关门上路。司机似乎蠢着了，整个香港都让午眠掩住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哭。他和姐姐约在荃湾西一家茶餐厅，小巴上的激动平息了，面前的这个妇人看上去像阿姆的年纪，穿的甚至比阿姆老气，神情却很沉着。两人有一时无语，轮换替对方斟茶，偶尔抬眼对看一下又避开。停一会儿，冷气将热汗收干，他问母亲，这是经过考虑决定的称呼，母亲好吗？他问。姐姐说阿姆让我看你。他注意到姐姐用的称谓是阿姆，而他已经有了一个阿姆了。他将带来的东西提到桌上，推过去，代我向母亲请安。姐姐说声太见外了，他说自己人。答非所问中完成开场白，双方吐出一口气，攀谈下去。以往绰约的耳闻此时浮出水面，展开眼前。两个哥哥都在原籍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一个经营茶叶，一个养殖蚝田，吃苦是吃苦，回报却相当可观。托邓小平的福，姐姐说 靠到椅背，眼睛看向他，头一回正视这个弟弟，然后说起自己。嫁的人恰是广东宝安镇上开摩托车行，所以他才可越境到香港做工，月薪抵得过内陆人十倍以上。虽然做得苦，可他们从来都是苦做苦吃的人，下一代则可换一种命，一个个读书升学，习商习医。看面前的女人滔滔不绝，他渐渐明白，表面是认亲，实质上呢是通告，他们虽然留在苦海，但凭着一己之力也挣出头来了。原来兄姐们并不以为他可怜，反是艳羡的，说不定会问母亲，他们的阿母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最后姐姐终于沉寂下来，店外面的炎日略微软弱，她买了单站起身。将来，她说，口气有点犹豫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将来。她口吃起来，将来我养母亲。姐姐依然坐着靠在椅背，从下往上看这个男人，金丝边的眼镜，淡紫色细条纹衬衫束在米黄卡其西裤里，几棕色牛皮带，腕上是铜色的表带，面容清爽，看不出年龄，只是发顶已见稀疏，中环的群楼底下匆匆来去的都是这样的男人，那是另一个香港。姐姐的表情颓唐下去，她不敢看他，转身离开。之后她再没接到来自生家的音信，她也忘记向姐姐做出的承诺，即便不忘记又如何，职场和家事都近似春秋大战，连他生来执政的秉性免不了也要动机巧走曲线。又知时时震荡，英女皇访中国北京，谈定九七回归，人心惶惶，亦是喜亦是疑。喜的是家国同体，名实合一，疑的是百年隔离，水乳能否交融。一时掀起移民热潮，资产企业也相继流出去，股市一路下跌，乱过一阵忽又平静下来，大陆政府援手救场，股市反转，出去的人又回来，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，舞照跳，马照跑。人类是最能随机应变的物种，否则怎能在生物进化中取胜，居万灵之首。他从爱国中学毕业，就好比定了终身，一直在大陆背景的公司做事，薪金微薄一些，好处在于这类机构不似英皇体制内讲求学历，随着港人受教育程度提高，学历的迫使日益进逼，这些年公司招聘的新人多有硕士博士，甚至牛津剑桥。好在他已立稳脚跟到中上层，下是下不来，上呢空间也有限。他本无大的野心，但求无过无错，按时退休，凭他的年资可得养老金还算可观，就算是功德圆满。九七回归使他暗中生出些微期许，说不定，说不定呢，会有新天地。他悄然写下一些文字，有多少日子了，他没有写工作以外的字句，那还是少年旧习，禁不住害羞，但又感动。往昔的激情岁月回到眼前，心中都怀疑，是从那里过来的吗？当年的三人行，两个成为身边人，亲昵和举语将他们磨砺成另外的人形，那一个雄心不减，却是另一番抱负。同学他弃政从商，从贸易到实业遍地开花，九七回归典礼电视中可见他的身影，属爱国爱港人士，电视机里播放国歌，镜头从一行行人脸上摇过，他与太太都不看，走来走去各自忙碌，彼此不知道想什么，又都知道想什么。一个想，当初选择若不是这个而是那个，当初选择若不是这个而是那个，当会如何？另一个想，无论爱国还是爱港，都要凭实力说话。生活沿既定的轨道行进，历史其实是在常态下转折的。当年的反英抗暴烽火四起，香港仍然完成100年戒约，如今人事依旧，却翻开另一页。他收起纸笔，继续朝向养老金的终极目标日复一日。这年他50岁，距那目标尚有一段路途，而通货膨胀加剧，仿佛要将股市里的盈利吸尽，养老金变得微不足道， 他开始投资房产，第一套房屋的租金还下一套按揭，下一套租金还第三套按揭，租金和按揭的差异所得竟超过月薪。这一项财政计划因归功太太，毕业于会计学校的女生先在一所会计事务所做客服，又为客户推荐到银行，从低阶升到中层，再到乡里。上海人天性里的精细缜密特别适合银行业，他的收入早已经超出他国际资本进出口岸的香港，这一行也比他的有前景。所以三次生育他都没有放弃职场，三个孩子由阿母人工哺乳长大，一都长得不错，也和阿婆很亲，多少平衡婆媳对峙，要不这一家的强弱就太偏移一侧了。如此日子有一时的安宁，第一套的房贷临到末梢，即将纯收入租金，第二套也在中断，第三套平稳起步，却得有机会出手，亦可兑现做下一轮投资计划。顺遂往往迷惑头脑，也是急于贡献家庭，向来保守的他忽然奋勇起来，售卖的款项尚未到账，便预下定金购进新楼。其实形势已经有转，百业都趋下滑，太太入行金融业多年，安得其中虚实，所谓不测风云，其实都在有策。于是人退我进，人进我守，看起来反其道行之，其实是有预见。盈时望亏，亏时望盈，他只看见表面，哪里懂得内中机疏，也就照猫画虎，依葫芦画瓢。太太本觉得不妥，试着劝退，但没拗过来。先生一改优柔寡断，变得果决，这不正是他希望的那样？他一生平庸，向晚时分说不定有所建树，亦可享一回清福，便由着他去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亚洲金融风暴袭来，房价骤落，租售均降，贷款则不减分离，于是入不敷出，转盈为亏，一念之差，胜败两隔，赔尽一生的积蓄。紧接着太太的离婚律师函发来了，俗谚道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另一种说法则是夫妻共患难易，同享乐难。回顾婚姻，他们既没经过大的患难，也不曾有大的享乐，而平常的日子里堆垒起的怨意早就分离他们，只不过借着一时做由头。他知道太太对自己失望已久，事业和经济上的后劲是一条，婆媳对决中立场暧昧又是一条，还有一条也许是双方都不意识的，就是人界中年难免会对所有的人和事生厌。这一封律师函有要挟又有负气，他没有签署同意，说辞也是事实是阿母病在床上，他不想让阿母看见家庭破裂。太太也没有逼迫，于是拖延着，两人都抱苟且的心情，也是下不了决心。他们可算是少年夫妻，一路长成一路将老，像是至亲却又不全是。在他的身份处境，所谓至亲都是有隔阂的，有亲无情，有情却无亲，情和亲都是有恩。三个孩子因为血亲，但为亲母相争，形势复杂，为公平见，他只能采疏离的态度。父子之间本就淡远，如此更生分了。寂寞时他会遗憾没有女儿，女儿当近一些，可是他很怕近呢。近你意味受恩，他是个负债累累的人，尽其一身土宝都不够用。虽然没有签署离婚协议，两人却都默许了现状，就是似离非离，争吵不再有了，反倒更像路人。自从投资重创，阿母日渐萎顿，阿母的奋斗是起点很低，低到地平线下，但却节节向上，所以从来相信天道酬勤。眼看着燕子衔泥一点一点的垒起，顷刻间坍塌，不得不怀疑命里有业障，到头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时节有多少老迈与软弱的人一蹶不振，跳楼的，烧炭的，服药的。阿母不会枪残生命，倒不是守什么戒律，只是秉性刚硬，不肯让步。但刚硬同时也易折，人算不如天算。 阿姆终于倒下了。夜里阿姆睡下，太太进屋，自从儿子在外寄宿多出一间卧室，他们就分房了。他独自走出家门，乘地铁到天星码头，坐在水泥砌栏，水面幽暗，两边楼宇的灯火熄了一半，渡船离岸，笛声如夜，湿热而未咸的海风迎面吹来，多么忧郁啊，却有一种凄美，使他的愁苦变成诗意。文艺青年的心来拯救他出俗世了，一些伤感的句子涌现在脑海，就像渡船横过水面，拖拽一条浅浪，几颗细小却尖锐的星星钻出云层，照下一层薄亮，天水间豁朗开来。夜深了，岸边的人不见少，反见多，许多游客，还有恋人，这是不夜的城和不夜的人。他离得很远，仿佛隔岸观火，同时又深陷其中，被缘诱住了。阿姆常说，我要是能够就自己走到殡葬馆去，这一句狠话至少做到有一半。前晚上阿姆将儿子媳妇召到跟前，打开一个小包，里面是金银首饰，款式老旧，成色却很足。他公平分成五份，三个孙子即他和他，又将他一份归进他的去，说女人难得很，似乎知道他们要分开，又似乎劝和。夜里有些不安，叫他起来要一杯水，上一次厕所，天亮的一觉就没醒来。后事料理完毕，太太取出离婚书要他签字，他说了半句，阿姆走了。这话像是当阿姆障碍他们的婚姻，他说你早等着这一天。他等什么？等阿姆走还是等离婚？夫妻间就是这样，说出口的全是错，错接错得出的是个对。最终他还是签字了。太太此时已不能称太太，要称前妻，冷笑道，这一回你如愿以偿。他只得苦笑，明明是他要离，却成常他所愿，内心里却承认有几分被猜中。他真怕了他们，就像钻心虫，又像如来佛的掌心，72跟头也翻不出去。房子留给他，这是金融风暴中保存下来的唯一家财，他自去租房住，这是劫后余生的又一项工资。如此分配算是他得大头，他得小头，就这样因没有致富的规划，也就够花销，一个人能有多少吃用？只是退休或要推延，因养老金是笔死钱，多做几年多有几年收入，厘清这些就交代完了前半生，事实上是大半生，剩下的日子数也数得出来。说是余生，他倒有重新起头的心情。这时候他想起生母，他联络姐姐不如姐姐联络他的顺利，电话打过去回说没有此人，专跑一趟深圳，寻到姐夫的修车行，一关门歇业，几番问询无果，悻悻然而归。通勤车上听来，金融风暴不仅没有危及大陆，而且新政更趋前进，闽南闽北开发经济，就有人往那里闯事业。因此换一条路线，从阿姆的故旧入手，倒得来不少消息。原来阿姆对生家断续有接济，生父去世还带他汇过一个白包。听见这些就知道寻亲认亲，阿姆不会怪他，心里释然很多，记下地址，下一个周日就上路了。生母健在，身子骨缩得很小，坐在一张藤条椅里，眼睛从幽深处看向他，无喜亦无悲，细打量脸庞并不见老，还不似姐姐的有沧桑，也许到了某种境界，时间停滞，超然物我。他喊了声阿姆，此阿姆非彼阿姆，然后跪到地上磕头。阿姆的身子动了动，问出一句，抱孙无有？这一声问得他汗流如注，回说还无。椅上的阿姆坐回去，身形流露出鄙夷的表情，身旁的姐姐替他注解道，